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恩在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宝贵的信息。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祝福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父母是神赐给孩子最美丽的礼物，在孩子成长的日子中，父母总是陪伴、牵引和教导。子女也是神赐给父母最美丽的礼物。在父母年老的时候，子女也是陪伴、牵引、扶持。在这个不幸的是，在这个破碎、不完美的世界中，有时候亲情也会有些缺陷，有时候是不能完全的照顾，有时候是远地隔离，有时候是天人隔绝。我96岁的母亲，去年回天家。还记得去年的时候还在一起过母亲节，今年就只能在这里思念。但是就像刚才我们大家一起唱那首诗歌，我们的神从来不曾遗忘他的孩子，他必不会忘记吃奶的婴孩，必定怜悯所生的儿子子女。当父母体力衰微的时候，神必要安慰拯救。我们永远都能信赖神的双手，摸到基督手结疤的钉痕，摸到他爱的证明、证据。今天就祝福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就是从8章的12节到36节。12节一开始是耶稣宣告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真光。36节谈到，耶稣说：“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让我们思想来检视，我们是不是真的住在基督的话语中，成为真的门徒？这段经文正好跟我们在第六章的时候分享过一段经文，谈到真假门徒的试金石，这是呼应的。在那一段的分享的时候，我们谈到假门徒的特征，记不记得？在那边我们谈到假门徒特征是盲从大众，人多的时候就跟过去追求神迹，他们看到五饼二鱼就跟着耶稣跑，他们注意到是自己的益处，在世上的福分，甚至把神当作可以让他们得到福分的途径和工具，他们对于神的话语。对于神，对于心灵诚实的敬拜，没有什么兴趣。这是我们那时候谈到假门徒的特征。今天我们来分享真门徒，我们怎么看到耶稣说什么是他的真门徒？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祈求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引导我们明白，进入，住在神的话语中。真的能得到在基督里的真自由。什么是真门徒的真自由？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好像是我们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好像要牺牲一些我们以前的生活习惯，好像会变得更不自由。但是耶稣刚才我们读的那段话里有讲到，真自由是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我们可以活出神的意，神的儿女的样子，不再被律法驱动，而是内心中身心生命展现出来的真的真理。大家会讲说，信主以后会不会牺牲一些以前以为自由的事情？其实你来思想，那些以为从前以为是自由的，实际上是一种捆绑自己的行为。像我们沉溺在一些，不管是刷网络啦，或者是有些人是喝酒啦，有些人是一些不好的习惯呐，或者是我们生活上跟别人的相处，我们老是觉得跟别人处不好，我们报复啊，自我中心啊，骄傲啊，贪婪啊，我们自我放纵啊，或者是我们追求世俗的标准，追求物质地位。人家看到成功，我们用不择手段的方式，这些实际上我们以为的放纵的自由， 是一种捆绑。世俗的自由和真理中的自由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世俗的自由是随心所欲，但是是以自我为中心；真理中的自由是活在神的旨意中，认识真正的自己。世俗的自由其实带来是短暂麻醉性的快乐，最后带来是空虚，而且与人的关系是破裂的。真理上的自由带给你的长久平安，带来是从神而来的爱与神相处。世俗的自由常常被这些不好的习惯成为一个瘾，成为你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成为别人期待你的一个这种观念的控制。而真理中的自由强调的是你是神的儿女。我们谈到说，一些在事实上认为，哦，这个人的事业很成功，事实上，也许他一心想要掌控一切，他牺牲了他跟朋友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甚至有时候牺牲了他的良心，不再是我们以前相信的、看到的那位纯真的人。而在真理中的自由，以神为中心，你来决定你要做的事情、做的方式。你得到的是从神而来的安息和在神的爱中。我们来看两个例子，我们来思想今天这段经文会带给我们的一些的让我心中去回应的。我们在中国有一个成语叫拾金不昧，实际上你了解这句话的背景是不昧的意思，原意是说不藏起来。你捡到了银子在路上啊，这故事讲他捡到银子，他就不藏起来。第二天等着在路上等，失主来到，然后再跟他确认了这是他遗失的。那失主很高兴，就要拿出一部分来给他。他就说：“我那么多我都不要了，我怎么会要这些呢？”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好行为，为什么呢？他抗拒那个想要留给自己那个欲望，我们说这是一件好事情。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外在的约束。从真理而来的自由，是你在你的生命中自然的流出，像基督一样的诚实。你是神的真理，但圣灵在你中的运行，你不受这些观念辖制，你自然的就不认为这是你的，你自然的就想要把这个东西归回物主。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做好事不是为了自我的满足、内心的平安，或者是获得别人的尊重，实际上你要的是在基督里的平安、基督里的安息。记得《哥林多前书》13章3节讲了一句话，让我们要思想很多。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这让我很震惊。明明这些就是好人好事，应该受到大家的尊重，但是神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是出于一个爱的动机，在神看来，这些都是不足为神所看重的。神看重的是你内心的爱所做出的行为。这就谈到我们的第二个例子，谈到爱的命令和自由。不止一位姐妹们、弟兄们跟我分享。谈到家庭的关系的时候，他们都有个困扰，困扰说，在弟兄姐妹们谈到说，神要我们爱我们的配偶，或说神要我们爱我们的丈夫，如果你不能爱你的丈夫，你就是犯了罪。为了避免在神中认为你是一个犯罪行为，你必须要爱你的丈夫。这样有什么问题呢？你会因为说无法做到神的命令而感受到定罪，这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今天的经文会怎么样的帮助我们？这样的论述，圣经是教导我们，妻子要爱你的丈夫，但是如果把爱当作是一个行为，一个命令，忘了圣经教导我们，爱是圣灵的果子。 是神的话，神的灵在你心中改变你，你生出来的果子，而不是一个命令。你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律法，而不是福音给你的改变。你在这过程中反而陷入定罪的捆绑当中。你把外在的行为当做改变的标准，而不是你跟神的关系，心灵。你的心中跟神的关系先建立扎实，然后来对外。你求神帮助你，帮助你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会分享这段经文说，你们若耶稣在8章31、32讲说，我们若常常遵守他的道，在他话语里头，我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并会让我们得以自由。所以，遵守主的道，常住在神的话语中，在神的爱中，就不是借着这样的定罪来调整你的行为。所以，我们会谈到说，如果我们跟一位姐妹讲，你就是要爱，要不然你就是犯罪，我们不如说，我们知道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学习，学习怎么样在主面前领受从主来的爱。从这爱驱动你去爱别人，我们不要用律法来责备、强迫对方改变，而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真理，用他恩典，让我们从悔改中间来成长。我们不是注重外在的行为，而是要内心诚实依靠。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挣扎，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正确的路线。也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分享的这段信息。耶稣是世界的光，他是唯一能够引人脱离黑暗与罪恶的主。我们在黑暗中间，我们被罪捆绑，我们依靠仰望耶稣，他能照亮，他能带领，引我们脱离黑暗和罪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法利赛人当在会堂里面的负责人，他们用人的眼光来看耶稣的时候，他们不能接受真光，他们逃避，他们跟耶稣之间的对话，你会发现耶稣强调他是从上头来的，他是从父神来的，是父神差遣他来的，他讲的话是有他从神来的源头。而这些法利赛人一直从人的角度来看，一直在跟他挣扎、跟他对抗。耶稣从着爱、怜悯的心，警告那些拒绝真光的人，必要死在罪中。我们看到刚才读的经文说，就有很多人相信了，可是耶稣再挑战那些口称信他的人，自己称自己是得救的信徒的人。真的门徒要持续的，或是住在他的话语中，经过一个认识真理的程序过程。这个认识不是脑中认识，不是会背经文，而是这个神的话语住在神的话语中，让你在认识过程中改变你的内心，结出圣灵的果子，你必能得到真理中的真自由。今天这段我们有三段的分享，第一段是耶稣的宣告，从他是世界的光开始，这是耶稣在上一段讲到，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这段讲他是世界的光，也说明他有与父合一的见证。当法利赛人跟他在讨论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看到亮光，耶稣告诉他们，你必须要先。认识耶稣，你才能认识天父，你才能看到神的真理。第二段会谈到耶稣对他们的警告，强调他是唯一的出路，强调不信的人必要死在罪中。很不幸的是，你会看到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还是没办法张开他们的瞎眼。耶稣最后再宣称，他由父所差遣他成就十字架的救赎，是得救唯一的根基， 在那个时候，大家会认清认清。第三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谈到真理怎么样使真门徒得到真自由。从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到第十章，或是10章20节，是讲的是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过祝棚节的这个故事。这个祝棚节，我们说在利未记23章和申记16章，都是耶和华所发出来的，要他们，要每个以色列民，在希伯来的他们的年历中间的第7月第15天，大概是我们的9月或10月之间，这个时候是收成的季节。但是叫他们在祝棚节住在帐篷7天，要提醒他们在旷野流浪的这个40年间，神是怎么样的保守和带领他们，告诉他们过去神怎样保守他们，现在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将来神怎么样与他们同在？神要求以色列百姓在这7天住在棚子里，从舒服的生活环境中分别出来，提醒我们，只有在神的保守下，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对基督徒而言，祝棚节的信息就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间，神的恩典给了我们一条与神和好的道路，借由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出生、他的生活、他的死亡、他的复活，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他已经住在人的当中。在约翰福音的1章14节谈到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句话的翻译应该是原文应该是住在一个棚子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段的祝棚节里头，今天的这段经文也跟在新约时代，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的，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庆典的活动有关系。上次我们分享到浇水的这个庆典，耶稣在浇水这个庆典中谈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他那里喝。信他人在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记得上次跟大家分享，要渴到喝，借着信可以活出流水的江河来。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是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是一个很壮观的点灯、点蜡烛的仪式。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所以耶稣在这时候谈到他是世界的光。你可以想象中，在那个时候，我们说明一下那时候背景，那个地点是在圣殿中间的，我们说女院，女院实际上就是所有的人，不管是男女，都可以进到的外院的这个位置，有个4个巨大的金灯台，每一个金台上面有4个灯碗，所以总共有16盏灯。这个灯台，我们现在考证大概高20几公尺。22到25公尺这么高，当它点亮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都可以看得到，每一个广场都是亮的。在那个时候，大家眼光都注视在这个亮光。你可以想象，在祝棚节的时候，大家在看这个光的时候，他们想象到的是神的同在，神的引导，更预表弥赛亚是神所应许要光照万民的。在这个时候，也许是在第7天的时候，当大家把灯熄灭了，大家在思想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每年每年都做这样的事情，你们期盼弥赛亚的来到。”耶稣在这时候宣告：“我是世界的光。”在这个时候，让大家去思想你们所期盼的。所应许的，现在在你们的面前，也就是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跟从是指相信他，信靠他，你可以得着生命和光。在旧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这个光是在云柱火烛的时候带领他们走向应许之地。在诗篇里头，我们常常会背这句话，诗篇119篇的105节。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实际上在，在以赛亚书也有这样的预言，它说明耶和华的仆人，在以赛亚书的49章6节，他说耶和华的仆人被任命为外邦人的光，叫他将神的恩典带到地极。当我们明白这样的概念的时候，耶稣在这时候在说明，要大家跟从他，就不会在黑暗里走。可是很不幸的，你会看到13节开始到18节，法利赛人问他说：“你说的是什么？我们不相信。你是为你自己做见证。”你从这段的经文，你会注意到，当人从肉身、肉眼，15节讲到，你们是以外貌，或是肉身，或是以地上的眼光来看耶稣的时候，你不能明白。可是耶稣说，你们必须要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为什么要来这里。我们在受难日的时候分享那段约翰福音后面的那一段经文，耶稣说：“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这世上，特为真理做见证。”你不明白它的源头，你看的角度就不一样。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谈到是他的神性。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看的视角是错误的，因为我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谈到他的源头，他的神性，因此他的见证是真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两个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就我们常常讲说鸡同鸭讲，你从人的视角来看，你看耶稣就是一个拿撒勒人耶稣。可是当耶稣说的话、耶稣讲的事、耶稣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去思想，你不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你没有办法看到真理。今天的这段经文，从14节讲说，他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讲到他是奉父差遣的。16节讲到父与他同在，我们等会看到23节讲到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是来自天上的。28节讲到说他将来的任务要被举起来，我们就会明白，就会看见。19节特别强调，他们还在从人世的角度来看耶稣的时候，耶稣说父与他同在。父为他做见证，他们居然还问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认识我，你们不可能认识父。如果你们现在不认识我，很显然你们连父都不认识。”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他是说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我们常常讲的库房是什么意思？其实在，在马可福音12章24节和路加福音21章1节有一个同样的词，这个词是寡妇投小钱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这边讲的库房。实际上，我们了解它是讲在圣殿的我们讲妇女院里头有奉献的那个箱子，在那奉献箱子附近跟大家讲这句话。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那些地方是人心人聚集。心向神奉献的地方，他跟他们教导说，你在向神奉献的时候，耶稣告诉大家，真光是他是真光，他要进入人的心中。最后谈到说，这些犹太人领袖想要抓他，但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旨意和掌控中。到了第二段，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跟我们上次分享有点类似。难道你们要找不到我要去的地方，你们到不了？但是这一段讲得更清楚、更严重，讲到信和不信之间， 一个永恒的差异。21节讲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意思是说，你们要找的弥赛亚，你们不找我，我就在你们身上，你们在找弥赛亚，你们找不到我。当你们真的要找的时候，你们找不到，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如果你愿意读21节到24节，有几次的死在罪中？短短的4节当中，耶稣一次又一次的强调。我们常讲说人必有一死，我们都同意，只是早晚和方式的问题。所以当你讲说你必要死，我们觉得也许不高兴，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跟你讲说，必要死在罪中，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这句话的严重程度吗？当你死的时候是在罪中的时候，你没办法得救，是永恒的隔绝，与神隔绝。所以当耶稣讲说你们要死在罪中的第一次的时候，这个罪我们在中文看不出来，在原文你看出来，这个罪是一个单数，这个罪是指你们不信的罪。你们当不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找不到真光，你就在黑暗里，你背逆神，你与神隔绝。后面两个24节，我们先讲23节，说你们是从底下，你们再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我，意思说我是从天上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世界的，耶稣不是属世界的，所以你们在找耶稣的时候。你们要从耶稣亮光来看到耶稣。如果你们不是这样的去找耶稣的时候，要死在叛逆神的罪中，死在不信的罪中，这是第一个死在罪中。这个死在罪中会带来什么？带来你在黑暗中被罪束缚，犯出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罪。这是后面的24节的两个罪。是多数的，复数的，你根本就是被罪附属了。你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不仅是叛逆神，而且也是在各式各样的罪的束缚里面所犯出来的罪。所以在24节，耶稣讲说：“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中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耶稣基督是得救的唯一的途径。”这句话的严重性叫必要，加了一个必要，死在罪中。你会想，耶稣在前面的第六章前一直强调、劝导、告诉他们。有时候我在想，耶稣在面对这些不信的人中间，一次又一次，好的在讲，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是怜悯的心、恩慈的心、劝告的心、苦苦劝告的心，像一个父亲对一个叛逆的孩子在劝告一样。这次我们看到最严重的三次讲死在罪中，但是很不幸的是，你看看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回答说：“你是谁？”他们居然还是在回答说，耶稣在告诉他们说：“我就是一开始就告诉你我从哪里来，我就一开始告诉你我要做什么，我做了这些神迹，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我。你们要推我在山上的时候要推我做王，我躲开了。我要让你们认识你们自己的罪，我要让光照你们，让你们可以借着我到神那里去。”到最后28节，耶稣讲了一个真理预告：当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他讲到了在那个时候，当你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分别出来了，信的人，不信的人，定罪。不被定罪，与神和好，与神隔离，在这里强调了 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明父差遣基督所成就十字架的救赎是得救唯一的根基。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一方面是救赎的成就，一方面是荣耀的成就。他可以回到父那里，回到原来在道成肉之前所想的荣耀。所以十字架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耶稣的身份，耶稣的工作被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30节，我们就看到这边谈到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这里的信是怎么样的信呢？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座有这么多位哈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经听这个信息，你也会宣称你是基督徒。这个信是什么样程度？我们才能从约翰福音从前面一直读到后面有多少次的信？但有多少次的人就离开，或者耶稣说他们的信的根基不对，他们是假门徒。那么这里的信是像前面几章谈到那种肤浅不能得救的信。记得耶稣讲过撒种的比喻，有各样的种子。我在思想的时候，或者是真门徒的信，下面一段经文就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宝贵。耶稣谈到真门徒，什么是真的门徒？所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那这句话讲得很奇怪哦。你想说耶稣对信他的人，这就结束了。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到底是他们是信还是不信呢？你会在底下的经文看起来，如果33节又好像不是真的信，可是到后来也有真的信啊。你说像尼哥底母啊，像后来去约瑟，另外一位在会堂的。所以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快的把人分隔，说哦，在会堂的在这些都是凡是法利赛人都是一定没救的。耶稣一次又一次的把真理向他们启示，在这过程中也向旁边的人启示。所以这里头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呼吁，你也可以说是一个警告，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分别。对我们而言，对我们今天而言，就是什么是真的门徒？耶稣说，你们若，这里有个假设语句了，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句话呢，好的翻译应该是说，你们若停留住在我的道里面，你们若住在我的话语里面，什么叫住在、停留、持续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礼拜天来听一个道就回家了，我们不是参加一个祷告会，或者我们是浸泡在、沉浸在、思想在、明白、了解耶稣的教导，而且让耶稣的教导改变、引导我们的生命。这是耶稣讲的这句话，是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我们常被这个遵守误认为说这是指要听从命令啦，遵守命令，其实这也是对的。但是耶稣要求的是更要的是停留、持续、住在耶稣的教导当中。所以在下一句话就讲得比较清楚，说如果你这样做，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这里的晓得，晓得这个意思，就不是只是知道而已，不是你的脑袋同意而已，而是心里的委身、信靠。当你住在神的话语里头，当你每一个思想神的带领的中间，你对神的话语的教导，就不只是头脑的认知，而是内心的相信、委身。在这个时候，你是与基督联合的，他带领你往下走。因为耶稣基督他说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约翰福音1章10节讲到，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在这样的晓得的状况下，你从信心带来的认识，从认识带来的信靠，带来的委身，更能带你在生活上的应用上，可以做一个真的门徒。这里头不只是嘴巴讲而已，你在生活上会有各样的例子。当你面对冲突、挣扎、挑战，你信靠委身，明白神的耶稣基督教导，你去应用，你看到他带领你，更增加你的信心，一个螺旋上升的，这个叫做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时候，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在耶稣讲的是，在他的安息中，你是活在真理中，就不再是罪人奴仆，而有从基督来的真自由。所以，这有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就是我们谈到你的次序是先住在神的话语中。思想、默想，在生活上的实行，你的生命实践，成为真的门徒，就是跟随耶稣。晓得真理，就是你在不只是知道，而且是经历，活出一个真理的见证。我们每次都得到李牧师的给我们的勉励，李牧师每一次都会谈到他的生命，就是他的奖章，他的生活就是他的见证，所以这里讲到小的真理是你的经历，不只是知道，而是在这个知道中间，在生活上能够活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会脱离罪的辖制，有圣灵的果子在你心中，在你生活中出来，你得到真的自由。很不幸的是，我们看到了这些。刚才耶稣讲到，信他的犹太人中间还在挣扎中间，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们就从来不该是谁的奴仆。这里讲的奴仆是指心灵上的奴仆。虽然他们现在是受罗马统治，这是政治上的奴隶，他们觉得他们心灵是自由，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告诉他们，说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就像罗老师讲的，没有一个义人都是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不在耶稣的亮光照之下，我们不跟随耶稣，我们不愿意立志住在耶稣的话语中间、耶稣教的中间，我们不立志去晓得真理、活出真理的话，我们其实是罪的奴仆。35、36节讲的是一个结果，讲到说你的状态一开始其实上是罪的奴仆，只有神的儿子可以叫我们自由。当我们遵循31节、32节讲的，我们就可以得到真的自由。所以你会发现，今天这段经文，耶稣一次又一次的讲真理、讲光照、讲他要做的事情、讲他是谁、讲怎么样才能变成一个真的门徒，而不信了另外一个对照组，拼命的用人、用世俗的角度来批判、来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写照。有时候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在跟他讲讲，他说你是罪人奴仆，他很生气，他说我活得好好的。你跟他讲，你被罪挟持，他说不会，我自由自在。只有当他觉得困扰、痛苦、困惑，他觉得他愿意到你面前承认，他实际上是无法自拔，他有困难，他有痛苦，我们才有可能跟他谈到耶稣基督的光照。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很多事情的一个写照。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真的门徒，在真光之下，晓得真理的一个真信徒。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语，没有耶稣基督的灵，我们是没有办法摆脱罪的辖制的。只有靠着他，我们可能 得到真的自由。所以，真的自由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自由，那只会带来痛苦。真的自由是为所当为，你知道什么叫的，而且可以为所不为的自由，是你自己从神的改变中你做的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我明白说什么是真门徒。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要住在持续停留在他的话语、生命，建立一个关系，真实亲身的认识，活出一个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样子，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被从罪的捆绑中被释放，我们有能力借着圣灵的带领，活出神的旨意和爱的生命。明白了这件事情，我就发现31节、32节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真门徒的生命的一个流程。住在神的话语中，就是常常遵守我的道，成为一个生命上乐意实现跟随耶稣的真门徒。你不只是知道神的话语，你经历神的话语，你活出神的话语，你可以脱离罪的枷锁，得到真正的自由。因此，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在生活上总是被挟持到。我记得我们在主学有一个分享，谈到说不惧怕人，不惧怕的人的意思是说，我自己的生活一直活在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期待我，包括我的父母亲，包括我的朋友，包括我的家人，包括我的同事，甚至教会的弟兄姊妹，他怎么期待我？我要做的是怎么样讨他们的喜欢，得到他们的称赞？但是耶稣基督讲的，告诉我们说，最重要的是，我被神接纳，我被神赦免，我被神爱。脱离这些虚假的自我，你才能活出真实、自由的人生。我们晓得这些真理，神带领我们，我们就不会用世界的价值来衡量自己，我们是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依靠仰望神带领我们往前走，我们才能自由自在的活出来被造的目的和我们的身份。因此，在这边我们谈到今天我们会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那个结论，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我们常常遵守他的道，就是他的真门徒，我们必能在晓得真理这个过程中得到神儿子的自由，愿我们每一位都能活出对基督真理的持守，在光中与主同行，脱离罪的奴仆，得享儿子的自由和荣耀。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的反思与回应，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来讨论、来思想，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些我们自己有一些在黑暗中掩藏的罪？我们把它当做习以为常，我们愿不愿意回转，与主同行，走在真光中间？我们思想耶稣说必要死在罪中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应该怎么样跟人传福音？甚至在我们的亲人还不相信人中间，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出一个基督徒爱人，一个好的？那表现出来，我们是在神的爱中的安息，我们活得真自由，来影响他们，来认识耶稣基督。第三个是对我们自己的检讨，我对耶稣的话语是不是只是停在听到，或者是做一个外面的人认为的基督徒，还是愿意跟随耶稣，住在他的话语中？也要挑战我们，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天父的儿子使我自由，从最终释放的自由和喜乐？ 期待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